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。在这些课程中，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，包括人的被造，上帝创造的顶峰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，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。在接下来的课程中，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。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，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，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，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，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。谢谢观看。欢迎来到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的系列课程，这一节课讲的是亚伦的杖开花。你们可以同步阅读民数记第十五章到第二十章。可能你们还记得上节课里的内容，就是以色列人即将到达应许之地，探子们已经出去侦查过了，但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是忠心的。百姓们怀疑上帝，不相信上帝，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得到这片土地，而现在他们的惩罚就是将在旷野漂流，这些离开埃及的人将永远无法见到那应许之地。百姓们为这个坏消息痛哭。早晨他们到摩西那里说，对不起，我们知道做错了，我们想进入应许之地，对不起摩西。但是这些人的难过只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惩罚，他们没有为自己怀疑上帝的应许而难过。摩西说，现在太迟了，如果你们想凭自己进入应许之地，上帝不会与你们同在。但是百姓们却试着进去攻打迦南人和亚玛利人，这些人就出来攻击以色列人，并把他们赶走。这些以色列人心情糟糕地败下阵来，他们抱怨上帝，对自己受到的惩罚感到愤怒，对摩西和亚伦也很生气，但他们却没有为自己后悔。他们背叛了摩西，有250个以色列人来攻击摩西和亚伦，说他们包揽了太多领袖的职权，可是他们并不比别人更好。显然，可拉及其同党忘记了摩西是怎样拯救他们的，忘记了当上帝两次准备杀死以色列人时，正是摩西向上帝代求，谦卑地恳求上帝饶恕以色列人，并给他们新的机会。上帝听了摩西为百姓的祈求。令人惊奇的是，摩西对这些人如此有耐心。他说，明天上帝会回应这个质疑，并指示你们他所拣选的人。摩西对他们说，利未的子孙哪，你们想要的太多了，上帝已经给了你们办理会幕的任务，而你们现在还想要祭司的职分。摩西也让人去叫大贪和亚比兰来，但这些人很悖逆，并且因为要返回旷野而非常愤怒。摩西，你应许带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你应许给我们田地和葡萄园，但你没有做到，我们不要去见你，我们再也不会听你的了。摩西恳求上帝为他伸冤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向这些人做过什么恶事。摩西对可拉说，明天你和你的同党要拿一个香炉，里面有火炭和香，亚伦也要拿一个盛着炭和香的香炉，上帝会向你们显明他想要谁成为祭司。第二天，可拉和他的250个同党来到帐幕的门口，他还让许多以色列人一起来了，可见这些普通百姓有多么的叛逆。突然，耶和华的荣耀以一道耀眼惊人的光芒出现，所有在场的人都能看见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摩西和亚伦虔诚地向上帝祈求，哦， 耶和华呀，求求你，难道你要因一人的罪而惩罚这全民吗？于是上帝吩咐人们远离可拉、大贪和亚比兰的帐篷。当我们看到大家纷纷后退，只有可拉、大贪和亚比兰及其家人站在自己的帐篷前，这是一幅非常严肃的画面。摩西清晰地宣告，这些人的死亡如果与别人一样，你们就知道不是耶和华差遣我来的。倘若耶和华做一件新事，让地裂开，把这些人吞下去，你们就要确信这些人犯了罪，上帝已经惩罚他们了。就在那时，随着一声巨大的雷鸣声，大地裂开了。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，他们的妻子、孩子、帐篷以及所拥有的一切财物都坠落下去。百姓们吓坏了，就都跑开，以为接下来就会惩罚他们了。同可拉一起叛乱的那250人怎么样了呢？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，把他们烧灭了。上帝在所有的审判上都是公义的。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犯了叛乱的罪，甚至可拉、大贪和亚比兰的妻儿们也犯了这罪。他们都藐视、恨恶摩西。最糟糕的事情是，他们不仅背叛了摩西，还背叛了上帝。最可悲的是，这些人忽视了那么多显而易见的证据，那就是上帝正在带领着他们。他们奇迹般地逃出埃及，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，以及在西奈赐下的神圣律法，这些事情都没法合理地解释。但是这些百姓们第二天又悖逆了，他们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，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。耶和华的荣光又在帐幕上方显现，他吩咐摩西和亚伦离开这些悖逆的百姓，然后要灭绝他们。但是亚伦和摩西祈求耶和华不要灭绝以色列人，耶和华就降瘟疫于百姓，许多人扑倒死亡。摩西对亚伦说，快去拿一个香炉，从坛上取来圣火，加上香，为百姓赎罪，因为耶和华的怒气已经显露出来了。亚伦跑去预备香炉，然后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在那短短的时间里，就有14700人死亡。对上帝的悖逆和不顺从就是罪。以色列人怨声载道，以至于上帝要显一个神迹来明确他希望亚伦做祭司。上帝吩咐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，每个支派的首领要拿一根代表本支派的杖，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。亚伦是利未支派的首领，他的名字就写在利未支派的那根杖上。所有这些杖都要放在至圣所里，放在约柜前。第二天，摩西把这些杖拿出来放在百姓面前，他们都没有改变，除了亚伦的那一根已经开了花，上面还结了熟杏。这个来自上帝的神迹表明了亚伦是被选作祭司的人。上帝吩咐摩西把这根杖放在神圣的约柜里，放在盛玛拿的罐子和法版的旁边。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为百姓做上帝的祭司，而利未支派其余的人都要帮忙做帐幕里的工作。其他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可以被允许进入帐幕，这将是利未人的工作。他们要收去坛上的灰，清洗银盘，拿来供坛使用的柴。只有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及祭司们才能进入帐幕。在那里，他们将点燃金灯台，在香坛上烧香，并且更换陈设桌上的饼。只有他们可以在坛上献祭，而且除了大祭司以外，没有人可以进入至圣所。此外，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，祭司们和利未人也不会得到土地。他们的工作是做上帝的祭司，上帝就是他们的产业。但是他们却要得到以色列人的一部分贡物，以及好的油、新酒和五谷。 以色列人四处漂流，他们是被上帝自己阻止进入迦南，他们走到寻的旷野。米利暗死了，埋葬在这里。在这片干燥的沙漠里，百姓们很快就没有水喝了。干渴的他们又再次向摩西和亚伦发牢骚抱怨，他们不承认这些困境是因为自己的罪，却责怪摩西：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？这里没有无花果树，没有葡萄，没有一滴水。摩西和亚伦再次向上帝祈求，上帝要摩西拿他的杖去吩咐磐石，大量的水就会从一块磐石中流出来。摩西将百姓们聚集在这块磐石前，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温柔谦卑的摩西，而是一个愤怒的摩西。他受够了这些牢骚满腹、满口怨言的百姓，他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吩咐磐石，而是生气地对百姓说：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难道是我要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他拿起杖击打了磐石两下，一条大河从磐石中流出，供百姓们及其牲畜饮用。但是上帝不喜悦摩西这样的不顺服，因为他击打了磐石，而不是吩咐他。摩西和亚伦的不信与不顺服，使得他们俩都不能进入迦南地，而是会死在旷野中，这是上帝的惩罚。对摩西来说，这是多么令人失望啊！他带领这些人一路走来之后，他却不被允许进入那应许之地。以色列人继续在寻的旷野中漂流，他们疲惫又灰心，经常懊悔他们以前的悖逆和不信。许多人都知道自己只会四处漂流，直到死去，不会进入迦南地。但是在一切的事情上，上帝还是供应和保守他们。他供应他们衣服和鞋子，使得这些衣物穿不坏，每天也都有足够的食物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年长的人死去，孩子们则长大成人。上帝继续带领以色列人，现在他们到了靠近以东的地方。你们也许还记得，以东就是以扫和他弟弟雅各分道扬镳之后居住的地方。以扫的后裔就是以东人。摩西派使者到以东王那里说：你的兄弟以色列人想要从你的地经过，你听说了我们经历过的困难吗？请让我们经过，我们不会制造任何麻烦。但是以扫和雅各之间的不信任在数百年后再次出现，以色列人被以东人拒绝了。于是以色列人绕着以东走了很长一段路，最终来到了何尔山。这个时候亚伦已经年纪老迈，快要死了。摩西得到指示，带着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。在这里，亚伦脱下他的圣衣，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。亚伦死在何尔山上，这也是因为他在加底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。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呀！以色列人已经多次听过亚伦给他们祝福：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。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但是这再也没有了。在这座山上，远离百姓的地方，摩西把亚伦那华美的大祭司衣袍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死了。摩西和以利亚撒就回到百姓那里，以色列众民为亚伦哀哭了30天。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这节课与我们当今生活的一些联系。我们先来看上帝的作为，即他如何彰显自己的荣耀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亚伦，故事中的一位主要人物，他是怎样预表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。在这两课的一些章节中，有一些事情重复发生了好几次，让我们对上帝的作为有所了解，就是他如何彰显了自己的荣耀。 你们还记得在上节课中，百姓们背叛摩西和亚伦，拿起石头要用石头打死他们吗？耶和华的荣光在以色列众人面前，在帐幕中显现。上帝回应摩西祈求赦免这百姓的祷告时说：“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”当可拉和那些与他一起悖逆的人一同站在帐幕前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荣光再次显现。第二天，在百姓对摩西又发怨言之后，耶和华的荣光又显现了。在民数记第20章里，米利暗死后不久，百姓们又为缺水而生气，那时耶和华的荣光也显现了。上帝的荣耀是他的属性，也是他的神性之一。在这个故事中，上帝的荣耀多次作为上帝辉煌而神圣的威严显现而被提到，以色列人也承认这一点。在出埃及记中，以色列人看见了领着他们出埃及的云柱和火柱。在西奈山，耶和华在山上与密云中降临。在西奈山之后，上帝荣耀的云彩停在帐幕上，并且领他们踏上旷野之旅。众支派都在帐幕四围安营。这荣耀的云彩是个肉眼可见的提醒，就是上帝住在他们中间。在这两次的故事中，这云彩出现在他们悖逆的时候，也出现在他们从加迪斯的磐石那里取水的时候。后来，当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世上，上帝也彰显了他的荣耀。读一读约翰福音第1章14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主耶稣基督就是他天父的形象。你们还记得我们开始这个旧约系列的时候吗？我最开始使用的一个例子是，旧约就像是一个拼图，当拼图完成的时候，整个画面就清晰可见了。通过旧约，上帝越来越多地显明他的属性和他的作为，这在主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上有着完美的体现，他完全地彰显了他天父的荣耀。主耶稣在他所行的许多神迹和他所说的话上都彰显了他的荣耀。但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31节中，主耶稣谈到了他自己的受难和死亡，就是在他将要遭受最大的羞辱和痛苦的时候，他却说自己要得到最大的荣耀。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。上帝的圣洁、公义、恩典和怜悯将会最完美地表现出来。所以，这个故事为我们描绘了上帝在整个旧约中的作为，他逐渐并且越来越多地揭示了他的属性和他的作为，直到他的荣耀完全地在他儿子的身上显现。亚伦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而暂时的角色，因为他死了，他作为大祭司的时代结束了。没有一位大祭司可以指望在他的职份上永远服侍。让我们来查看亚伦是怎样预表那将要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，唯有他有永久的祭司职份。大祭司当然必须是一个人，主耶稣既是神同时也是人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在这个故事中，亚伦放到了约柜里的那根杖开花了，这很特别，这对百姓是一个肉眼可见的提醒，那就是上帝已经拣选了亚伦。上帝也特别拣选了自己的儿子来做这样的工作。希伯来书第5章4到6节，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上帝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如此，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 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主耶稣是受天父差派来做祭司的工作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这使得他有资格来做这件事。最后，亚伦每年一次又一次地把牲畜的血带到至圣所的工作只是预表。羔羊的血事实上并不能真正赎罪，相反，它只是预表了所需要的祭物。主耶稣作为大祭司做工，献上他自己的血，而不是牲畜的血，这才能真正确实地赎罪。在这一节课上，我们看到了百姓们一再悖逆，上帝的荣耀也一再显现，以及上帝如何任命亚伦为大祭司。在下一节课上，我们将了解旷野中的另一次特殊事件——铜蛇被举起。